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拜登同泽连斯基通话，再提供6亿2500万美元军事援助给乌克兰。世界银行预计乌克兰2022年经济收缩 35%。美军列根号航空母舰再度部署东海，警戒北韩挑衅。美国会发表报告，长在香港公民社会面临瓦解。美六年资助中国研究9亿1000万，众议员誓言终止。印度喜马拉雅山雪崩，41人登山队14、20多人失踪。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美国丹麦三学者，表扬他们对点击化学等领域贡献。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白宫表示，美国总统拜登4日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华府将会再向基辅提供6亿25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路透社报道，白宫在声明中说，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亦都加入了拜登同泽连斯基的通话。拜登强调，华府绝对不会承认俄罗斯兼聘乌克兰领土。白宫在声明中说，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拜登承诺将会一直持续支持乌克兰。上星期，美国公布向乌克兰提供11亿美元的武器方案，其中包括18套海马士发射器系统，同时附有弹药、各款无人机系统和雷达系统。但是上星期公布的援助方案是透过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拨款，代表拜登政府必须由国防产业采购武器，而不是由美国现有武器库提供。美国已经透过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承诺将会向乌克兰提供20套海马士发射器。4日宣布的6亿2500万美元军事援助方案，代表自从俄罗斯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提供的安全援助金额累计已经超过168亿美元。世界银行4日表示，乌克兰在战争蹂躏下，今年经济预料将会收缩 35%。 世界银行在欧洲的中亚经济更新报告里面说，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经济遍体鳞伤，产能被打断，农地被破坏，劳力亦都顿减。世界银行估计，俄乌战争已经导致1400多万人流离失所。世界银行在报告里面说，复苏和重建需要至少3490亿美元，相当于乌克兰战前经济规模的1.5倍。在俄罗斯供应大幅减少的情况下，全球粮食和能源价格飙升。报告点出，全球原油、天然气以及煤炭的价格虽然在2021年初开始上扬，但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欧洲和中亚的通货膨胀升到几十年来闻所未闻的水平底下，三者的价格更加是直线飙升。而原油、天然气、煤炭价格狂升，对依赖能源入口的国家以及对同欧盟能源市场密切相关的各个国家来讲，痛苦指数就更深。世界银行表示，各国应该做好准备应付能源短缺。北韩4日上午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飞弹，被研究判断是一枚中距离弹道飞弹，射程轨迹通过日本上空，这是平壤当局在近10日内第5次发射飞弹，挑衅强度较先前升级。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在5日表示，美国列根号航空母舰即日起再次部署在东海。列根号9月23日抵达釜山港，参与9月26日起为期4日的美日韩联合训练。训练结束之后5日，又罕见再次被派遣到东海部署。南韩国民日报报道，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根据韩美峰会协议，美方会在适当时机部署战略资产。双方国防部长在4日北韩发射飞弹之后决定再次出动列根号部署。联合参谋本部强调，韩美同盟会持续密切合作，关注北韩的相关动向，维持对北韩后续可能挑衅行动的防卫姿态。韩联社报道指出，列根号可搭载包括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 E2D 鹰眼预警机、EA-18G 咆哮电子作战机等大约90架角色战斗机以及5000名人力，被称为可移动的军事基地。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4号发表《香港的公民社会：从开放城市到恐惧城市》的报告，收录了同42位现时和曾经在香港公民组织以及立法会服务的成员的访谈摘要，由这些亲身经历者的口中描述香港社会曾经拥有的自由制度是怎样在国家安全法的强力碾压下粉碎。自从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之后，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曾经多次指出中共当局破坏香港的自治和自由。今年是香港主权移交届满25周年，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曾经在7号召开听证会讨论香港社会目前现状。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利痛批国家安全法已经令香港变得面目全非。该听证会结束几日之后，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曾经致函拜登总统，敦促行政部门考虑对美国的中层执法人员施加制裁。这个星期一，多位参议院两党议员推出决议案，谴责香港当局逮捕罗马天主教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要求立即撤销对陈日君枢机的所有指控，并且重申美国支持香港民主、自治、宗教自由和人权的承诺。美国国会稽查处9月底公布一份报告，讲明美中科学研究资助的情况。报告发现，自从2015年至2021年的财政年度，美国联邦机构就直接向中国企业和机构提供2890万美元的研究资金，当中美国国防部、美国疾病管控暨预防中心 CDC 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都有直接提供资金给中国的企业和机构从事研究活动。其中美国疾病控制暨预防中心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中国企业和机构进行包括疾病监测、疫苗研究和新药开发等广泛研究。国防部就资助无人机等领域研究。受资助的包括香港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13个中国企业和机构。这份报告是在众议院共和党团主席斯特凡尼克和麦考尔的要求下进行的。麦考尔4号指出，报告发现的几千万美元研究合作只是整体情况的一部分，他会继续连同其他国会议员追踪并且阻止每一笔进入中国、最终落入中共手上的美国政府资金。印度喜马拉雅山在当地4号上午8点45分发生雪崩，一班正在受训的登山家队伍被雪崩活埋，造成至少10人死亡、20多人失踪。印度官员表示，今次是印度登山史上第一次有这么大规模的登山学员在雪崩中丧命。综合媒体报道，印度喜马拉雅山的恰帕蒂旦2号山峰4号发生雪崩，当时隶属印度国防部的内鲁登山学校的登山队伍一共41人正在进行训练，被雪崩活埋。登山队由34名学员和7名教练组成，相关单位接报之后紧急派出队伍搜救，目前已经在雪堆中发现8名生还者，有10人已经不幸罹难，还有20几人下落不明。印度北阿坎省的山区经常发生雪崩，2021年当地冰河爆发引致山洪暴发，最终夺走200几条人命。瑞士皇家科学院5号宣布，今届的诺贝尔化学奖由3名科学家获得，得主将会瓜分10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大约是914213美元。他们是分别来自美国士丹福大学的贝尔托西、美国斯里克普斯研究所的夏普莱斯，以及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学者梅尔达尔。诺贝尔委员会表示，奖项是表扬他们在点击化学和生物正交化学领域发展的贡献，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助于药物研发。 另外，夏普莱曾经在2001年亦都获得过诺贝尔化学奖，成为历年来第五名两度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士。
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签署的一项法令，乌克兰不可能同克里姆林宫当前的领导人普京进行谈判，但仍保留同未来俄罗斯新的总统谈判的可能性。而今个礼拜，已年满70岁的普京主导俄国政坛已超过20年。依据他支持的宪法改革，普京仲能够连任两次，可能继续掌权到2036年。日前，普京宣布并吞在乌克兰占领的四个区域之后，让基辅政府和西方国家都形容这一个是一场闹剧。与此同时，俄罗斯联邦院在星期二会议中一致通过这一项提案，将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等四州并入领土。外界估计普京很快就会签署成为法律，将上述四州并入俄国。泽连斯基上个礼拜在并吞公投后就指责普京，他并不懂得什么叫做尊严和诚实。因此，乌克兰准备好和俄国对话，但是是跟另外一位俄罗斯总统对话。而他星期二签署法令之后，正式宣布乌克兰不可能同克里姆林宫现任领导人进行谈判，除非俄罗斯有出现新的总统。根据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二展示的地图显示，俄军在乌克兰军队反攻的强大压力下，迅速从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占领地区逐步后撤。虽然俄罗斯国防部在每日视讯简报中未提及撤离，但展示的地图显示，俄军控制区较前一日缩小了很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在每日视讯演说亦都提到，乌军对俄军正迅速取得重大进展，收复乌克兰东部和南部数十个城镇，这一些城镇都落在正被俄国并吞的四个州中。加密通讯软体 Telegram 追踪在乌克兰境内俄军动向的频道 Viber 指出，乌军朝道德恰尼村和阿尔汉格尼西克村附近挺进，试图切断第涅伯河右岸的俄方供给。战前大约有100万人口，主要为农业区的赫尔松州，是通往克里米亚半岛的门户。据俄罗斯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及未经证实的社群媒体消息指出，占领部队和俄方扶植官员都遭到游击队员攻击。由于渡河桥梁已遭乌军摧毁，俄军在当地处于被动守势。据国际原子能总署星期二表示，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今个礼拜将前往乌克兰基辅及俄罗斯莫斯科。虽然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厂长被俄方拘留后已经获释，但将不再任厂长一职。不过格罗西保证电厂情况可以安全无虞。他在前往阿美尼亚首都叶利凡途中说，扎波罗热核电厂的安全一点风险都没有。国际原子能总署在声明中表示，格罗西会持续为在扎波罗热核电厂周围成立核子安全器保护区进行协商。这一座核电厂目前正被俄方占领，之前扎波罗热核电厂厂长穆拉修夫被俄国巡逻队拘留了两日，在10月3号才获得释放。原子能总署表示，他不会在电厂继续履行职务，目前亦不知道会由哪一个担任厂长一职。原子能总署一直努力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同意在扎波罗热核电厂周围划设安全区，来到避免任何核子意外事故。针对近日中共再次强调台湾海峡并非国际水域的讲法，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今个礼拜表示，美国坚持台湾海峡两岸的分歧 必须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绝对不能够接受中共意图改变台湾海峡等国际水域地位的任何做法。国务卿布林肯最近在联合国大会空隙的时间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举行的双边会谈中，亦已充分表达美国在台湾议题上的立场。康达表示，美国的根本国家利益在于台海两岸和平稳定的维护，我们持续坚持的是台海两岸的分歧必须和平解决。过去40年来，美国是一中政策下的做法，亦没有任何改变。同时，它基于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及对台湾的六项保证。不过，另一方面，美军太平洋舰队正司令蔡妙尔·帕帕罗上将近日表示，如果中共对台湾实施海上封锁，美国及其盟国亦有能力能够将其打破，并强调即使只靠美军自己亦能做到这一点。据财政部星期二发布的报告，目前美国国债总额已经超过31万亿美元，逼近国会为联邦政府设定的约31.4万亿美元的举债上限。对于已经面临高通胀率、利率急升和美元走强而显得脆弱的经济体，已经形成冲击。尽管美国总统拜登夸耀其政府今年缩减赤字的努力，近期亦签署了所谓的降低通胀法案，试图平缓不同经济因素导致物价飙涨至40年高峰的情况。经济学家表示，最新的国债数据令人担心。据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希达指出，升息将让美国增加的债务问题更加恶化，而且令债务成本更高。罗耀拉大学经济学教授孙文松则表示，这一个国家以200年时间才首度将国债累积至1万亿美元，但疫情出现之后，国债增加速率几乎每个季度就增加1万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处今年较早时公布国债报告，在其30年展望中提出警告，说如果不解决，债务很快将攀升创新高的纪录，最终可能危及到美国经济。据联邦航空局星期二宣布，航空公司空乘人员将在两次飞行之间获得更多规定的休息时间。联邦航空局宣布，从10月5日起，空乘人员在轮班期间的休息时间将增加到10个小时。按照联邦航空局的现行规定，在大多数情况下，在空乘人员飞行14小时或不够14小时之后，航空公司必须为其提供9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美国交通部长皮特·布蒂吉格在一份声明中说，空乘人员就好像所有必不可少的交通工作人员一样，每日都在努力工作，来到确保旅行大众的安全，我们应该全力支持他们。而这一项新规定将令到空乘人员更容易完成他们的工作，这个反过来讲又将保障我们所有人在空中的安全。空乘人员工会之前为了改变原有规则就已进行过激烈的斗争，表示空乘人员在长达14小时的飞行后非常疲劳和出现过度劳累，因此出于安全考虑，他们亦一直敦促尽快采用新规则，